有报道话，中国政府已经正式通知美国政府，王岐山将会在下届政府入面任职国家副主席，并且将会主导中美关系。这样说明王岐山在十九大虽然没有进入常委，但他依然得到了习近平的信任，并且将会继续在中国的权力核心入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怎样去理解这个现实呢？怎样去理解王岐山将会在习近平时代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早在十八大之前，王岐山就在中国精英圈入面推荐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掀起了一个读这本书的热潮。王岐山为什么这么推荐这本书呢？他由这本书入面得到了什么样的启示呢？我的看法是，王岐山对于中共政权面临的危机有深入的思考，认识到中共政坛有倾覆的真实危机。有人指出，王岐山接受了托克维尔的这个思想，那个就是当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路易十六试图改革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不搞宪政改革或者都未至于爆发革命。因此，当一些中国精英试图为习近平改革出谋划策的时候，曾经传出了这样一句分量很重的说话：我们就是不改，你能够怎样做呢？我认为这句话反映了习近平和王岐山两人的共同看法。由过去五年习近平、王岐山执政的路数来看，他们将主张宪政民主的力量作为政权的主要威胁，态度是非常坚定的。但两年之前任志强事件似乎表明，至少在意识形态的话语策略上面，两人是有不同的想法的。任志强代表了支持王岐山的很多精英的这样的一种看法，使用模式的文革语言来控制舆论，政治上是愚蠢的。习近平当时虽然有所收敛，但最终他令到所有人都知道，不接受他帝王式的权威亦都是要吃亏的。执掌中纪委的王岐山对于这种君臣文化在中共高层的彻底覆辟，当然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对中国历史兴衰的历史有深入知识的人，他不可能想不到这种帝王文化覆辟的后果，和海航事件相关的大规模资产向海外转移，很难令人想到是为了可能发生的沉船未雨绸缪。专制政治的一个必然逻辑就是，权力越是不受法律或者游戏规则的约束，当权者就越怕失去权力，因为失去权力的后果是很难想象的。为什么习近平不干脆打破七上八下的这个规则，留用王岐山，而是令到王岐山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留在权力核心呢？我的看法是，打破七上八下的规则会引起太多退任常委的安全顾虑，因而遭到很大的阻力。但习近平又必须依靠王岐山出来威胁潜在的反对力量，同时还要借助他在美国的影响力来到去应对中美关系可能发生的危机。这种安排本身反映了中共高层由寡头政治向独裁政治过度面临着的困难。习近平还没有足够多既信任又有能力的人来对支持他实现体制化的独裁，因此习近平不可以不靠王岐山帮助他渡过这个难关。我相信王岐山会努力去做，而不可能挑战习近平的权力，更加不可能推动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变革。这样意味着习近平和王岐山两人一道，为了避免变革引发革命，将会可能合作长达十年的时间。他们的这种努力对中国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认为现在都还是无从判断。如果中国最终都还是发生好像法国这样的大革命，这样习近平和王岐山将会难逃历史的谴责。但如果中国走通了英国道路，这样的话他们这十年的很多罪错会被后人原谅。由大势来看，后一种可能是较大的。一方面是习近平和王岐山不敢乱开杀戒，另一方面就是一些重要的新技术，比如区域链技术，将会有助于解决中国分权的难题。这个是梁京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浩。